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本周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本周的北京分外特殊，因为北京市2022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将于6月7号和8号举行。名字这么长，其实浓缩起来就两个字，高考。高考是中国学生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考试，而今年的高考的举行时间呢，又正值北京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一些学生居住的小区可能正好处于管控区或者是封控区，那么这些孩子如何保证他们顺利的参加高考呢？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要走进北京朝阳区一家酒店，在这里就为这些考生安排了特别的住宿和特别的考场。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就随记者一起走进他们的考场。
入口处呢设置了一个这个路标指示牌，由街乡的专车给考生送到的时候呢，就会按照封控区和管控区进行分流。封控区的考生呢直接走内侧车走外侧车道进入封控区的考点，管控区的考生呢直接走这个内侧车道，从这儿呢进入管控区的考点，这样保证考生呢两个考区的考生完全的不交叉。
朝阳区设置的封管控考点用于安排处于封控区管控区的考生，封控区考生实行一人一考场，管控区考生可多人一考场，考位间隔两米以上。
然后呢这个考场呢我们是完全按照考生呢在学校的这个情况教室的还原度去模拟的，所有的课桌椅都是我们从学校这个考生平时用的课桌椅，让考生呢能够保持一个这个熟悉的一个环境，包括呢黑板呀等等这些。然后呢所有的这个灯光我们呢又为学生呢这个安排了这个落地的台灯，保证呢考生呢在考试期间这个灯光的这种照明都是没有问题的。
我现在是来到了管控考生的这个生活的区域，那么在我身后这个两侧的这个房间啊，在考试期间考生们将封闭住在这里，
还是非常宽敞，然后所有的生活物品和生活用具呢都是一应俱全的啊，包括呢这个卫生间，然后里边的这个安排啊空调啊什么的，我们都是呢严格按照防疫的这个要求啊，都是确保了这个防疫的健康和这个安全的。
我现在是在封控区的封控考点内，在高考期间呢这里是一人一考场，同时呢为了让考生有一个比较熟悉的考试环境，考试期间用的桌椅呢都是从学校课堂内搬过来的。
我们为了给这个考生不制造一些特别紧张的一些氛围吧，所以我们的监考老师呢是在楼外，是在我们这个门口那个位置，距离考生比较远，一符合防疫的要求，第二呢也最少限度影响考生那种心情，手摇铃来提示考试考试各个环节，比如说试卷啊，然后开始啊结束啊，这些我们都有提示。
在备考和生活方面，朝阳区先期对学生进行个人基本情况及需求进行调研，尽最大可能满足考生的个性化需求，配备好网络、电视等学生日常生活使用设备。为了让学生考前及考试期间吃得营养健康，朝阳区给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可供选择的菜单，兼顾学生个性化需求。此外，朝阳区还开通心理关爱热线，随时为学生提供心理健康咨询、疏导等服务。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说完了考大学，再来说大学毕业生们的就业情况。2022年中国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了1076万人的新高，在国内外环境不确定的因素增多情况之下，促进就业的任务就更重了。随着毕业季的来临，一系列促进大学生就业的政策也相继出台。好，我们来随记者一起走进北京交通大学，来看看这里的应届毕业生们他们的就业方向是怎样的。
00后的大学生呢即将走出校园踏入职场，那在北京交通大学呢，往年的这个时候大部分的应届毕业生都已经拿到了用人单位的 offer， 但是呢今年的情况有些特殊，全国高校毕业生的规模和增量都创下了历史新高，加上疫情会对于他们的求职就业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去年考研的失利了，我还是想今年再尝试一次我自己喜欢的文科专业。
拿到一个公司的 offer 了，然后是一个民企啊，这家公司是一个做芯片的，很符合我现在的专业方向。
考研或者就业，每个人对于未来的选择各有不同，但对于李晨阳来说，找工作的过程并不算顺利。毕业季临近，除了需要转变只盯着国企和大厂的观念以外，更棘手的是要学习求职技能。
我就来了我们这个学校的就业指导中心，然后去找老师进行一些简历指导，还有一些面试的模拟，比如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线上的HR 他看上你的简历之后，面试初审通过之后，他就可以在这个网站上直接进行视频的面试。
同时在采访中，我们也看到有毕业生选择了自主创业或灵活就业。孟玉书就想毕业后利用专业优势运营自己的短视频账号。
短视频它都是一个趋势吧，我觉得要跟着趋势然后向前走，这样才有可能比如说走到大家前面。可能是会有不稳定的情况发生，但是我觉得还是想就是按照自己心里的想法去多去尝试一些吧。
我们搭建了线上线下的这种分类帮扶的这种平台，组织开展模拟这个面试工作坊、学长来了、职业经验分享会等多种形式的活动，来全面的对毕业生的职业发展进行指导，提供不同的这种菜单啊，能够来满足服务于他们这种个性化的这种择业的需求。
而作为相关主管部门，为应对今年高校毕业生严峻复杂的就业形势，教育部通过开展高校书记校长房企拓岗促就业专项行动，推广使用国家24365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等线上线下打出组合拳，力争有效促进毕业生就业。
新建高校高职院校的书记校长要通过请进来走出去多种方式吧，因为现在疫情之下能够联系走访100家用人单位，开展了和重点的行业、重点领域啊共享他们的岗位资源。所以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汇聚了560多万个岗位在24365平台。
最近这一周来，北京的单日新增感染病例始终维持在10例左右。北京市从6月6号开始，除了个别区域之外呢，北京市全市的居家办公地区调整为正常上班。餐饮经营单位开放堂食服务，公交、地铁、出租车等公共交通正常运行，核酸阴性的证明时间调整为了72小时。在之前一个月的疫情防控期间呢，要求餐饮企业只提供堂食，而一些企业通过发展堂食，也找到了互联网时代餐饮企业更多的生存机会。
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烤肉店，此时正值中午外卖下单的高峰期，老板冯永辉和店员们一起忙着打包。他告诉记者，他们在北京有6家店，现在都在做外卖配送。
停止了一个堂食，那么我们也是抓紧改革了外卖的包装，从我们的打包开始，然后到我们的菜品的组合套餐。6家门店加起来的话，大概在600到800单左右。那么周末的话，可能会在1000单左右。
冯永辉说，像他们这种做烤肉品类的餐厅，过去都是不做外卖的，主要是因为要想保证烤肉的口感好，就必须使用专门的烤盘。但是很少有家庭会自备烤盘。不过现在只要购买一个烤肉套餐，商家就会赠送烤盘。
套餐包括这些菜品，整个加起来才300多块钱，相当于是说点这个套餐赠送了这个烤炉，包括烤炉啊、夹子、剪刀这些的。有了烤炉，我自然会想到会吃到这个烤肉。有20%到30%是这个老顾客的一个复购。
据了解，买烤肉送烤盘几乎成了现在烤肉店外卖的标配。各路餐饮商家在食物外带打包上下足了功夫。采访中，不少餐饮商家都表示，一开始做外卖业务都是抱着暂时过渡的心态，但做起来之后却意外给企业带来了新的增长点。
因为没有经验，所以说也没有做过外卖，一步一步的去完善我们的外卖的一些包装，一天下来平均在70-80单左右。跟堂食相比的话，现在咱们的营业流水应该是在堂食的一半多一点，超出了预期，真的超出了预期。恢复堂食了以后，这个外卖。
当前北京的疫情整体进入了扫尾阶段，商家为即将来到的夏季消费季做好准备。与此同时，北京市也出台了一系列助力扶持中小微企业抗击疫情的扶助政策。
在北京市朝阳区一家大型商场的儿童服装店，记者看到，虽然没有什么到店顾客，但店员正在忙着整理线上订单，准备发货。
上个月的疫情开始一直到现在，正好现在又六一儿童节，现在还没有忙完，还有一些没有出的。
采访中，不少服装零售门店负责人告诉记者，商场停业期间，线上订单不停，不少商场都自建了线上商城，加上品牌方自有的线上商城，线上订单量约占总量的30%。
我们做了一些结合我们公司社群这部分的一些视频的拍摄，拍摄了一些关于各种身形的视频，
这样的话顾客看到的是真正适合我。
目前由于疫情管控等因素，北京市零售业态线下聚集性的促销活动还无法大规模展开。为此，北京市在端午节启动了北京消费季线上团购节，联合重点商业综合体近万家商户参与，推出线上团购、直播带货等云零售服务，引导商家和消费者建立更直接的联系。同时，从即日起到十月，还将面向在京消费者发放新一轮绿色节能消费券，消费者每月可领取一份价值1500元的各面值券包，可用于购买手机、冰箱、空调等近21类商品。
我们的政策资金对于社会零售额的拉动，大概在1:30左右。这样的话，我们估计呢，大概能拉动几十个亿的零售额。
与此同时，面对遭受停业影响的商户，北京市也在研究出台减免租金等举措。2022年，对于在京注册或纳税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实行3个月的房租减免。其中，对于承租被列为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区国有房屋的，将减免6个月房屋租金。目前政策正在落地中。
烟火气又回来了，那么现在商场的人流情况怎么样呢？继续来听报道。
在北京市朝阳区一家大型商场，记者看到不少市民排队进入商场逛街选购，有的已经是大包小包。
最近开业，今天是第一次来，然后还蛮怀念的，看一下衣服呀、鞋子呀什么夏天，然后再买点吃的。
那客流呢，就是在没有这个堂食的情况下，有一些业态没有开放的情况下，差不多已经到了60%左右。这几天的这个恢复营业的情况来看呢，线下的商业回暖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记者了解到，堂食暂停是影响商场客流量的主要原因，而商场联合不少商家推出促销活动吸引顾客到店，部分店铺的销售额可回升至同期50%水平。目前除了培训等部分业态尚未恢复营业，门店开业率已经超过90%，其中包括一些文化场所业态，如电影院和美术馆，都是限流50%开放。
现在还达不到就是原来预定的这个上限的50%的状态，然后但是每天都在增加5%到7%左右，整个的这个市场恢复的还是非常好的。
端午节其实上映的新片并不多，40场左右，是往常节假日的2/3左右。受疫情影响，场次也没有那么的密。
多长时间没有在电影院看电影了？
过年就没看过，好像是。
选择今天是因为疫情嘛，有一个漫长的居家的一个时间，吸收一下外边的空气，然后再看看外边的世界。
记者从北京市商务局获悉，端午节期间预计北京市商圈客流和销售额将进一步复苏，客流同比可达去年同期的40%到50%，销售额预计同比可达5%到6%。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这里是今日北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5月初到6月初，北京进行了一场和奥密克戎病毒较量的清零作战，各个社区都展开了非常频繁的核酸检测，而这些工作仅靠现有的社区工作人员或是医务人员是远远不够的。这个当中呢，就需要大量的志愿者、核酸检测人员，他们的工作琐碎、重复、辛苦而又非常的重要。炎热的天气之下，他们要穿好防护服，头戴防护帽，站在阳光下几个小时的为大家查验身份证，进行核酸检测。一个月来，居民们可能会天天与他们见面，却不知道他们长得是什么样，他们的本职工作到底是什么。今天呢，我们就要认识在北京顺义一个社区做核酸志愿检测的年轻姑娘，她叫张梅，来听听她服务社区的酸甜苦辣。
哎，阿姨您好。哎，您的身份证朝上。对对对。
嗯，
好，可以了。好，我跟您核对一下，身份证尾号是4286，对吗？
啊，对。
您的手机尾号是1997，对吗？
啊，对。
哎，好嘞，
行了，
可以了，您拿好身份证，阿姨。
啊，谢谢。
好，不客气。
最近一段时间，生活在北京的每一个人，几乎每天都能听到这种回荡在核酸检测现场的提示音。说话的这位叫张梅，声音有些沙哑，因为这样的提示音，她已经说了无数遍。
啊，我们那个是从4月27号到现在大概一个月的时间，我们一共有236名社区的这个青年志愿者，在咱们顺义区的十二街道开展防疫志愿服务的活动。我们主要的工作，因为都是青年志愿者，然后更多的都是这个扫身份证，就是登记这个环节，分布在十几个社区，全部这些志愿者都是负责这个就是扫身份证进行登记。
张梅是一名80后全职志愿者，是顺义区80后义工室的党支部书记。本轮疫情爆发后，张梅第一时间响应号召，组织志愿力量，参与到顺义区石原街道19个社区核酸检测志愿服务中。
穿上这个防护服的话，我们最少也要5个小时，一般的都是6到8个小时、所以呢，就是我们这就是这个岗位全部都用的是这个青年志愿者，因为这个上岗之前要有一天的这个线上的培训，然后包括从志愿者的筛选，因为以前像平时我们的社区的这种志愿服务活动呢，他可能对志愿者的要求没有这么高，但是这个防疫志愿者首先就是要看他的这个疫苗接种，就是必须要完全完成3针才可以报名，年龄是要在个18周岁，然后到60周岁，然后其他就是你参与过志愿服务时长不能少于30个小时，像这个防疫的志愿服务要求又非常，然后也是比较困难，然后比较辛苦，所以我们还是希望用一些比较有经验的这个志愿者。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张梅回忆说，4月27号大规模核酸检测开始之初，志愿者们工作强度非常大，每天早上5点多起床，晚上11、12点休息，是大家最普遍的作息时间。
前2周真的是太难了，所有的岗位我基本上都轮过，在实际现场会有很多突发情况，然后我们会在现场需要解决很多的问题，然后去解答居民很多问题。然后比如说我觉得很特别困难，刚开始就是这个引导，首先要排队，但是呢你看有很多老人呀，然后小孩孕妇这些特殊群体，然后我们发现了这个问题以后，我们单门开了通道，但是呢开了单独通道以后就会有很多人不太守规矩，然后甚至有很多人就是也是对这个工作不理解，然后就是在后边你去引导他要保持2米距离，要戴好口罩什么，你要一直在跟他们说，然后他们还在这儿一直在很多抱怨。不过特别好的一点是真的是过了1周以后，我们就哎呀每天就是太熟悉了，因为每天都是这些人在做，对，都非常熟悉了，流程他们也熟悉了，规矩大家也都懂了，然后每天就是会有居民都会给我们笑脸，然后小朋友过来就各种比心呀，然后就是真的就特别好。
从4月27号开始到现在，张梅等200多名志愿者已经忙碌了近1个月，强风骤雨过敏炎热都是志愿者们需要克服的困难，特别是前一段时间的高温天气，有一些志愿者因为穿着不透气的防护服长时间工作而中暑，张梅也是其中一位。
我觉得我体质还算比较好，就是中暑完之后就是大概第二天的晚上基本上就没什么事了，就是我反而觉得穿上防护服以后就没事了，比如我之前就是不舒服，然后但是我穿上衣服就可能刚开始会很难受，等一忙起来，因为你要一个劲儿一个劲儿的去指挥呀，去安排呀，然后甚至有的时候坐在这儿扫码，因为我这个前段时间老一天一站就到八个小时，所以来走再站，后来腰有点不行，然后呢我就是半天去引导，然后我就负责扫码，扫码的人因为不够了，因为很多年轻志愿者他没有办法来了，然后所以我就要补这个岗。
张梅说，在这次志愿服务中，有的是夫妻齐上阵，一起来做志愿服务工作。
哎呦，就我们这志愿者队伍里边的事迹，我觉得都特别特别好。
哎呦，真是！
就是你像我们这个，就是夫妻齐上阵的，我们这儿得有10对，就光在我们这一个点儿，大概就得有10对，一块儿做后勤保障。就比如说他们负责帮我们去运饭，然后他们会开车，他们就去帮我们送一些东西。拉物资啊，然后拉这个保障的一些用品，然后帮我们去搭帐篷，因为他们毕竟有劲儿嘛。
对，
毕竟现在来的男志愿者相对比较少，女的比较多。
在这次志愿服务中，张梅的爱人也下沉到社区开展志愿服务工作。队伍中还有一位特殊的超龄志愿者，他就是张梅的父亲。
因为我爸是退伍军人，身体素质特别好，所以呢就是他是破格，因为真的是人手不够，破格让他上阵。
他是主要做什么的工作呢？
引导，去发小贴纸，然后取消杀，
啥工作都干，
哪确认他就去哪儿，对对对，
哪确认去哪
儿， 对，他没扫，因为他年龄比较大，怕他弄不好
啊，
所以其他的岗位基本上就都哪儿缺人就让他去哪儿。
张梅说，志愿者的行为感动着居民，居民也以自己的方式回报着志愿者的付出。
只要天气热，我们每天都可以收到一些冰凉贴，就是各种居民给送的东西。然后有的时候人家叫了一些外卖，就是人家就直接送到这个点儿。因为我们有很多社会企业，就是这些公益的企业和组织，他们给我们捐了很多的这个，比如说能量饮料，像红牛这些。然后基本上这个其实真的是对我们帮助特别大，因为我们不敢喝水。因为喝矿泉水会容易去厕所，喝红牛是没事儿了，然后一出汗就都排了。我们有好多社区的人报名，好多孩子初中生，我说不行，你们不符合年龄。然后家长一直在给我打电话，然后我说真的是不行。后来家长来了，因为每天大家都做，都知道志愿者多不容易，他们也真的是就是用实际行动来给孩子也做了一个好的榜样吧。你包括我们这老人都80多岁了，然后就是怕工作人员还得上门去给他们做核酸，他觉得本身就很辛苦了，就不要让他们在上面，人家就推着轮椅这个走我们的绿色通道过来自己来做，就说跟我们说今天别去家里边了，太麻烦了，你们真的不容易，人家就自己来说我现在还能出来，保姆推着。所以我就觉得其实真的是每天啊，我觉得无时无刻都有好多感动的瞬间，就是可能说不完吧，特别多。
奔忙在一线近一个月，每一位志愿者都冒着风险默默奉献。张梅说，作为一名志愿者，自己需要在关键时刻站出来顶上去，为战胜疫情贡献力量。
对，其实真的是互相大家都理解了，包括这个最刚开始的不理解到现在的这个理解并支持然后参与，我觉得这个过程真的是让我们收获特别多。可能每天做的这个工作很简单，但是我觉得会让一个人就从心理从精神层面会得到一个特别好的这个提升。我们大概每天在3500人左右，每一批要3500人左右这么去接触他们，去说话，去做一些这个工作。其实大家你说不担心，其实家里边都有孩子，然后也有老人，其实也很担心，但是呢我觉得总得有人站出来，然后才能让大家更安全吧。
手，海上。
好，以上就是本周今日北京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